些弟兄姐妹曾经去过啊，我们在那边的教会今年要庆祝48周年了。那我这次来是啊，6年前离开温哥华，那就到那个教会去，所以在那边服侍了6年。现在第7年开始有半年的安息年，所以我就自由自在跑到这边来了，希望能够跟弟兄姊妹再见面，看见一些以前见过了也有很多的新面孔，为你们感谢神。那刚刚已经读过的圣经啊，那所以我预备的就等等就不需要你们再读过一遍，但是我相信你们已经读过一遍，所以我要开始问问题哈。开始问什么问题呢？这段圣经里面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这段圣经里面人物有哪些？时间、地点、人物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晓得你平常读不读圣经？如果你平常读圣经，你很简单，你要问 when 到底什么时候？还有 who 到底哪些人啊？还有是 where 在哪里啊？还有 why 为什么？如果你继续还再问下去，还有 how 到底怎么发生的事情？那如果你一段圣经这几个事实你能抓住，就已经有一半的事实抓住了哈。亮光就抓住。那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圣经，我相信各位读过的都记得，是不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啊！否则你们怎么在 UCBC 呢？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很感谢主，刚刚弟兄是欧军，是不是？你们两位哪位是欧军？你是欧军，他是什么？
范范。
OK， 好。已经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主日通常在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我们叫做什么主日？叫做 Palm Sunday 啊，是棕榈主日或者棕树枝的主日哈。那为什么叫做棕榈主日？是因为这一天这个礼拜天，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你读四福音有没有这个印象？那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离开他钉十字架还有几天？他礼拜五，我们礼拜五是圣诞节，还有第五天哈，就是今天是礼拜天是头一天，之后第五天就礼拜五的时候他钉十字架，什么时候复活？下个礼拜天，对不对？我们就盼望你能够记得这个是大概在基督徒信仰圣经的人是一个 Holy Week，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礼拜。那从今天开始啊，从今天开始，所以你就记得2017年4月9号是棕榈主日。那下个礼拜天我们庆祝复活节的时候，你要不要更多的请弟兄姐妹跟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好像只有两个人说是哈。好，那今天读的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问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他说呢，正当那日。所以如果你回答我问什么时候，你说正当那日，你答对了哈。那正当哪一日呢？所以读圣经不光是读我们刚刚13节到32节，因为在24章的第一节，他说七日的头一日将要黎明的时候，那天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好，记得哈。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发生的时间是复活主日，如果叫到今天来讲是下个礼拜天。我盼望你能够进到历史的里面，进到当时的场景里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领会神的话就不一样。人物呢？人物有哪几个人？他们走在路上一共几个人？三个人。哪三个人？主耶稣，还有谁呢？还有两个门徒，叫啥名？不错不错，有人看见那个有一个人，他回答耶稣的问题，那个人叫做什么？格留巴，格留巴，格留巴斯。
那这个人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只出现一次，所以我们并不，他不是耶稣基督那十二个门徒，但是就发生了这一次，叫称他为门徒。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冷门的人物，但是圣经却记载啊，你不要觉得他很冷门，你的名字在圣经里面还没了。好，两个门徒，刚刚谁讲的？两个门徒，那还有一个门徒叫什么名字？后面好像有人说，如果你回答说不知道，你的答案是对的，因为好像圣经上没有明说那个名字是谁，所以里面有很多的猜测。有人猜测这一段的故事只有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人说会不会是路加或者路加的同工告诉他的，否则路加怎么知道呢？而且知道的清楚到一个地步，他们只有三人行，而且中间的对话路加都知道。有人这么猜想，我们并不知道路加当时这个医生还有没有在场。那也有人猜是在34节那个地方，我们刚刚没有读，我们读到32节，读到34节，他们说西门彼得已经看见到耶稣的空墓面前，所以已经看见他。所以有人说猜测会不会另外一个第二个门徒是彼得呢？那我自己相信可能不是彼得。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英文名字叫 Peter 的？没有哈，哎，你们还好，你不会被我开玩笑。这个，因为如果彼得在，他一定是带头讲话。但是这一段里面有一个讲话的叫格留巴，另外一个没讲话，我猜想大概不是彼得。那不管是谁，不知道是最好的答案。但是我能不能请今天早上4月9号在这边敬拜的弟兄姐妹，用你最活泼的想象力，你就是那个本土，好不好？好，钟弟兄已经点头了哈，王宇也点头了哈。你设身处地，你就是那三人中间的那个不知名的。你说我差了2000年没有关系哈，你就今天你我一同走在这个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的路上。哎呀，糟糕，我把答案告诉你。第三个问题是 where， 是在哪里地点？我刚刚是不是已经讲了，在路上，路上有一个起点，一个终点。起点呢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到要去的那个地方叫名字叫什么？
以马忤斯，
好，叫以马忤斯。这两个地点中间有多远？
25里。
好，这个翻译中文圣经和合版的时候是用的是华里，大概我们在加拿大用的大概是11、12公里。好，这个有一点点印象，11、12公里。请问哈，这个11、12公里平常你要走路，不是赛跑啊，不是赛跑，也不一定是快走，就是慢，一面走路一面讲话，大概要花多少时间？3个小时啊！哇，老猫，你大概是跑一面走路讲话也快哈，走路也快哈。那好，3小时，如果像我们中间的长辈呢？我们要稍微走得再慢一点，大概4、5个小时啊，走差不多11、12公里的路。所以这样子你有一个印象，有一个印象在这边。好，既然是刚刚的这些圣经都念过哈，在我自己教会里面啊，王宇知道，我要请你们站起来念的，念完了之后就要考试哈。好，现在你们都已经念了，所以我就让各位，让我们我就跳过去好不好？我们已经讲了时间是哪一天？我刚刚才讲过，你已经忘了。7日的第一日，但是是哪一个主日？不是棕榈主日之后的那个主日。 OK， 主耶稣复活的主日啊。有些时候讲员啰嗦是有原因的，因为弟兄姐妹听了好几遍了，都不明白。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在 Boston 现在啊，这个12点马上要有一年两度的会员大会，常常在会员沟通的中间呢，常常要讲许多的事情，那报告 告教会的信况，教会的展望，很多的事情，常常我们的发现，就沟通过一次了，最后再沟通一次，就再沟通一次，等你差不多沟通第五次，讲一样的事情，有人说这么好的主意，这么好的意向，怎么从来没跟我讲过？所以我们常常要重复又重复，希望你能记得。那时间是哪一个主日？再答不出来要打手心了哈，要打手心了。那人物刚刚也讲，地点呢是在路上，这两个地方隔了多远？十一二公里，走到走多久？还好你们都记得了，否则真不能吃饭。但是他们两个人跟着复活的耶稣，当时而且他走这个，如果说他们一起走了三五个小时，走到一个地方，到了他们的家，在以马忤斯之后，他们在那边之后，我们不是说擘饼对不对，他们每次在他们要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就擘饼。所以如果的时间是这样子，这个应该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他清晨的时候就已经复活，但这个多半是中午到下午的时间，好不好？他们在路上走哈。那在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中午到下午的时间不是黑黢麻乌的夜晚。那这两个人跟着耶稣基督一起走，但是他们好像认不出耶稣基督来，你们也觉得很特别哈。原因呢，在十六节告诉他一个原因，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这边英文说他的眼睛让他们没有办法认识他，这好像很特别的，眼睛是为了看的，但是眼睛却让他们不认识他，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希腊文有一个是他们眼睛，中国人就好像斗鸡眼，或者说眼睛好像被定住了，你只看一个人，眼睛定住了，旁边都看不见，或者你定睛在一个人一个东西的上面，但是你也没有仔细的看，所以好像看也没有看清楚啊。那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发生在圣经上记载好多次啊。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你记得在这边在这边英文你看得出来，不是发生在一个姐妹的身上，发生在一个姐妹的身上，她说的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这个姐妹叫做什么名字？玛利亚，非常好哈，玛利亚。她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她是想要到耶稣墓前面去哭，或者去要用香膏抹主等等啊，但是他却发现墓洞已经空了，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所爱的主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去到那边去哀悼也好，到那边去就坐在墓前哭泣也好，但是结果尸体都不见，这是很大的一个悲哀。所以这个玛利亚看见旁边有一个人，他以为是园丁，他就转过来就要求，如果你知道是谁把他拿走尸体拿走了，请你告诉我。所以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玛利亚这么爱耶稣基督，也是耶稣基督所爱的玛利亚，却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哈，是另外一个玛利亚，那也不认得。另外呢，到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你记得这些门徒他们想要重操旧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钉死了，他们的老师被钉死了，所以他们走投无路，他们重操旧业，跑到加利利海里面去打鱼。所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加利利海滨的旁边，当耶稣基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有好几个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但是他们却好像不认不出来。那耶稣基督就会问他们这两个门徒啊，再回到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就回答说，就是什么事情发生呢？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哎呀，我像主耶稣啊，以我们江浙人的话，这是实在是很沉得住气，很沉得住气。要我啊， 耶稣基督还问他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在那边很忧愁，在那边谈论，在那边彼此相问，在那边推理，在那边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他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基督竟然问什么事呢，结果他们就跟耶稣基督讲是什么事情，其实耶稣基督说废话少说，我就是当事人、啊、但这两个人呢，耶稣基督就让他们说，让他们说出来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所以今天这篇道，我会把这段的圣经又重复两三次，让你看见人对主耶稣基督的，特别是复活基督的不认识，之后再看耶稣基督怎么样让他们认识。说不定在你我今天的经验里面，你在那个我们也走那三人行中间，你有类似的经历，我们能够回到当时的年日，彼时彼地是 then and there， 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能够了解 then and there， 彼时彼地之后再把彼时彼地所发生的事情到 here and now， 到此时此地，你把圣经就读活了哈。我们盼望这篇道在讲的时候也带来给你读圣经的秘诀，好不好？他不认识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第一个对复活的主好像不认识，对一个复活的主好像完全的不认识。他第二个，他对耶稣基督知道很有限。在这边他们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先知，你耶稣基督怎么会是一个先知呢？是他们的夫子，是他们的老师、啊、那他们跟着耶稣，这两个门徒、啊、不晓得他们啊到底跟着耶稣跟多久，即使是彼得也不过跟耶稣三年多啊，跟三年多。那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先知，为什么是他是先知，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那时候，摩西这个大有才能才干的摩西，这非常神奇的人物，他一共活120岁，他带领在埃及做奴工40年的这些百姓啊，430年的百姓，从离开埃及到了旷野去敬拜神。那这个摩西以后他的最后一个40年，在他的80岁到120岁，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走，到最后摩西要被他快寿终的时候啊，寿终的时候，他曾经跟在生命记，他重申神的命令，在18章15节，他说神要给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像摩西一样。那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一个大有才能、大有才干，他却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以后被神呼召，他们回到埃及，把这些犹太人奴工从埃及法老王的这个铁蹄之下，这个奴役之下把他们救出来。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里面，从摩西以后，他们一直，特别是在他们慢慢衰微，犹太人的他们的朝代慢慢衰微，到了耶稣的时候，他们已经亡国好几百年了。这个时候他们在做亡国奴的时候，他们盼望那一位摩西曾经说过，在你们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们真是盼望这一位能够再一次神能兴起像摩西这样的一个领导，来带领他们从罗马人的铁蹄底下能够救出来，而且像摩西那样代表神来带领他们。所以在犹太人，特别是在这种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盼望神的先知能够被兴起，而且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几百年神没有借着先知向他的子民讲话，他们在一个孤苦而且在一个亡国的可怜的情况里面，他们盼望这样的先知，大先知能兴起。所以当耶稣基督出现，讲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时候，他们就很盼望这就是那一位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 那他们不光是对主认识，说他有是一个先知，而且我刚刚在讲过，正先知是说话行事有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的至少牧师哈、啊、要有口才哈、啊。如果牧师没有口才，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啊？做牧师是不是啊？做牧师的一定是有口才哈、啊。那但是呢，光是嘴巴会讲行不行呢？你如果在说话形式，这个 mighty in word and deed， 这个 deed 是什么东西？是一个人的里外一致，他的行为、他的道德、他的伦理。如果只是一张嘴皮会讲话，是最可怕的人。如果他里外一致，是里外合一的，这个是在英文叫做 integrity， 这个人是里外一致的啊。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先知，而且他说话、他行事都有大能，就是他的里外都显出神的能力来。他后面说，是我们盼望为救赎者，但是中文圣经说是，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个中文呢，翻成说，我们要素来所盼望，要拯救以色列，要赎以色列的子民啊。你记得，我等等到后面还会讲到救赎这个字哈 ，redeemer 啊。那但是你如果看英语呢，如果你到了加拿大，你也慢慢学了英语班哈，那他这边说 ，But we were hoping that it was he who was going to redeem Israel。所以他这边的几个 be 动词是用的现在式还是过去式还是将来式？感谢主，你们懂英语的就占这个便宜。是他，所以我把它翻成，我加了一个曾，我们曾经盼望。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说 we are here， 那是我们现在在这边哈、啊。我如果说 I was here， 什么意思？我曾经在温哥华住过啊。I was here。还有一个可能呢，我已经走了。I was here 啊。如果有一个人，我们在做追思礼拜的话 ，She was here， 那什么意思？他现在还在不在？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啊！所以当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之后，他这两个门徒讲的这句话，一面说他是个先知，他说话行事有大能，但是他说后面说我们素来所盼望，是应该翻成我们曾经盼望，我曾经盼望，我的盼望是一个过去的，而且是他过去他。我们盼望他，结果他没有做的一件事情，是要来赎我们，要 redeem 我们这个整个的国家，就是他，但是却现在已经了，不是他。到了二十节，他的祭司跟官府把他逮去了，而且定了死罪，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了百了，就是我们的希望破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到温哥华来做什么？来UBC 来念书啊？假设你在这边三年或者几年在这边读硕或者读博哈、啊，或者你到温哥华到这边来做生意，结果你在这边待了好几年，结果呢一事无成啊，对不起啊，我不是咒诅你哈、啊，结果你博士也没读到，硕士也没读到，你就回中国，你的感觉如何？垂头丧气哈，你今天要读这段圣经应该有这个感受。如果你已经放下一切，打鱼的渔民也把网都丢下去，其他的工作都辞掉，专心的跟耶稣，结果你素来盼望这个大先知来成为以色列的救赎者，结果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完了，现在我所有的盼望都已经破灭，而且我过去这几年所花的功夫，所跟随他的一切都破灭。人生会不会走到这种样的地步呢？我们人在不同的生活境遇里面，你碰见的人际的关系，跟你最要好的朋友，结果让你失望，你所预期的事情结果没有成功， 你想要得着的东西，你几年的努力盼望，结果没有得着，你的感受就像这两个门徒的感受。这个，但是他说我们到了二十一节，但是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不但是如此，这个事情已经三天，他被钉死已经三天了。但更糟糕的是，在我们中间有些妇女，有些姊妹们，叫他们回来的报告叫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边，却找不到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他们而且回来说的，他们看见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他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哎呀，我知道有很多是怀疑论啊，我在你们中间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你一点都不例外，你一点都不稀奇，你不相信有神，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降世，就是那位真神降世，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一点都不稀奇。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特别聪明的，所以你不相信，你跟全世界那些很笨的人是一样啊！对不起，你今天好难来这边，还挨我挨一顿骂。因为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这个众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够相信。这两个人，那几个姐妹，所以有很多怀疑派的，另外一种怀疑派，我相信一定是男人的，说很可能这个姐妹啊跑到耶稣基督的墓前面去哭了，结果方向走错，没有这个卫星导向，没有这个 GPS， 所以姐妹呢比较不认路啊。对不起啊，这是有人男人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所以呢，哭的时候找错了坟墓，哎呀，真是要命啊！你要不信啊，连这个都能相信啊？那请问啊，如果姐妹找错了坟墓，那几个罗马兵也看错了坟墓啊？你这个不攻自破，对，不攻自破。所以呢，所以这两个门徒显然不是那几个姐妹，他们听说了，结果坟墓空了，尸体不见了，他们回来说他活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看见他。你看这个说这个话，就是那几个小姐妹讲的啊。我很同情我们的姐妹哈、啊。这个教会教会里面，你看一眼看就只有姐妹比较多哈、啊。姐妹实在是我为你们打抱不平。那这像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哎，要我是主耶稣，你知道我在美国待了超过40年，而如果我们是洋人的话，琵琶打他两个耳光，醒过来，你没有看见他就在你面前哈、啊，这叫做这个有眼不识泰山，叫做远在天边，近在什么眼前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般人他没有办法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对耶稣基督认识有限，而且对耶稣基督复活是 no idea， 一点主意都没有。第三个，他们不认识十字架，他们觉得一个人，他们的老师，他们觉得是救赎主，结果被钉死就完了，因为他们不认识十字架的工作，他们更不相信复活，怎么人死了还会复活？所有动物植物死了不会再复活，因为不可能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要眼见为凭。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这样的慕道朋友哈、啊。你说神看不见，那呀，这种事，你要神，你今天让我看一下，我就相信。有没有人以前曾经讲过这个？哎呀，你们从已经啊，有人哈，感谢啊，终于有人了哈，有人啊，以前也是这样，只是连举手的胆量都没有啊。我们有的是，我请问你哈，如果我忽然间跳到你面前，说我就是神。你说不可能的，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就相信。那我站在你面前，你相信，你还是不相信吗？你会怎么回答我？你会回答我，神不是看不见的吗？对啊，是啊，你知道神是看不见的，你说要神让我看见，我就相信。就我跳在你面前，你说神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知道有很多的神迹在这边。我们说到耶稣基督最大的神迹是复活的神迹，复活的神迹 复活的耶稣基督显现十次，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也有记载在当时的两个历史学家的记载的里面。但是人如果你要不相信，就是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你面前，你仍然是不信。有个了，你以为他站在你面前你就相信，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讲过有一个讲过一个比喻哈，讲过一个很有钱的财主哈，他的门外面有一个很穷苦的那个拉撒路，是个讨饭的。那有一天呢，这个财主也死了，这个讨饭的拉撒路也死了啊，这就到了亚伯拉罕他们犹太人老祖宗面前，他们就那个财主呢，在地狱的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痛苦，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他觉得他是财主啊，他说吩咐那个拉撒路呢，沾点水沾沾我的舌头，他还在那边地狱里面还在指使叫上帝派这个拉撒路来做一些事儿，因为他指使人惯的，那结果做不到啊，因为他们中间有深渊隔绝。之后呢，他就请求上帝差这个拉撒路啊。这个拉撒路像个当差一样，那个穷光蛋一个，所以要这个照着拉撒路呢回家告诉我还有五个兄弟，叫这五个兄弟啊不要到我这里来，你懂我意思吗？啊，结果上帝说太好了，赶快派拉撒路下去跑一趟啊，有没有这样子说呢？没有，这个亚伯拉罕这样子说。这个他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他们拉撒派拉撒路去也没有用。这个财主说呢，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边去，我的这五个兄弟必要悔改。亚伯拉罕有没有答应？亚伯拉罕回答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也是不信，懂明白哈？明白。你以为这些神迹在圣经上可以，英文是 miracle， or 另外一个翻译是 sign 是什么？是一个记号。今天你来到教会，如果你头一次像我头一次来哈，在 the 12th street avenue 就碰到 Timbo， 是不是碰到 Timbo 碰到 Trimble， 那我看到那个牌子的 Trimble，那个街牌，如果我不相信，有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个街牌摆在那边，说不定昨天晚上人家给我换掉也不一定啊。但是我看到了那个记号，我看见那个街牌子的招牌，我就相信这是 Trimble Street 跟 12th， 所以我就到这边一转到这边，果然我们的敬信会聚会的地方就在这边。对不起，我今天应该讲到几点？20号还有几分钟，我要快一点，那个再多讲比喻就来不及了啊。那所以记号，神迹是一个记号，当你看见这个记号，让你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当他把变水为酒的时候，你会认识他是一个掌握所有物理化学变化的那位造物主。当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个，他能够让海水密度增加，或者让它变成轻的，它能够自己有一个浮力，它是控制整个大自然的那位造物主。如果它能够叫风和海，它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跟海都住了，都静了，你知道它是一个风和海整个物理世界的那个 controller， 那个控制的那位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每次看见耶稣基督说话跟行事，如果你都在打问号的话，你就是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如果你说耶稣基督做的事记在圣经上面，记在历史上面，我就相信，你就是一个像惊叹号一样要挺胸抬头的基督徒，是不是？如果你什么都要打问号，那如果你是读化学的，你什么都要来做。我是读化工的啊，我开始读这个 general chemistry， 读了好几年，才看见电解水这个二氢一氧。如果我都要做过这样的实验，我才相信水是二氢一氧。我大概现在大概高中还没毕业。亲爱的朋友， 我们读自然科学，我们都尚且把人家做的科研的材料我们看了之后就相信，就你站在别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高升。如果你连这一点信心都没有，你今天甭来这边求学。所以有很多的事情都需要用信心，学自然科学都需要信心，怎么你读到圣经你就糊涂了呢？又骂了一顿啊。好，在这边呢，他的主观成见我刚刚已经讲了哈。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信得太迟钝。那个无知的人是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实在是很好。 Oh foolish man, you fool, you are fools, 什么意思？以我们中国人讲，对不起，圣经没有这样翻啊。如果要我来翻呢，你们这些笨蛋，就这个意思，你们这两个笨蛋，那你们信的太迟钝了。主耶稣基督怎么样？面对这种蠢材，你应该怎么办？把他放得掉，把他赶走，不要再收他做博士生了啊！不要再跟他做生意了，不要再跟他做投资了。那么蠢的人，你就不要找他了。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你记得这两个门徒垂头丧气的从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老家叫以马忤斯，多远啊？哎呀，还不错，你们还记得哈？ 啊，大概十一二里哈、啊，大概走几个小时？四个小时哈、啊。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主耶稣什么时候出现的？半路，就在他们两个不知不觉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就近他们。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啊，不是你我能想通。你我有什么本事能够懂？是主耶稣基督迁就你我的愚拙，在这边说的，来靠近我们，来开启我们，来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当你在主耶稣基督慢慢的开启的时候，你愿意相信接受，那是你一生里面最大的最重要的时刻。而且他开导他们怎么开导？很有趣啊！我们今天啊，做牧师也好啊，姊妹你不要急，等等全章出来，我再让你照相，否则你都浪费了很多相机。我知道这最用功的姐妹啊，谢谢你。主耶很，我们常常带查经也好啊，或者教导讲，就像我这样子一个人讲啊，一个人独讲，其实一个人独讲的不是最好的方法。你如果要学主耶稣啊，主耶稣都以问代答，你发现没有？他就走到他们中间，我在这边看见耶稣基督就亲自就近他们，十五节就和他们同行。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谈论的是啥事呢？耶稣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事？他们愁眉苦脸，在那边追问，在那边在不明白，在那边谈论。耶稣基督问他们，你们在谈什么事呢？结果这个格留巴回答说，在耶路，你大概是在耶路撒冷做客啊，好像我这个姓张的跑到 Vancouver， 最近发生在加拿大的事情，发生在 Vancouver 的事情， BC 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哈、啊、哦。所以这句话呢，格留巴的回答是，好像我们今天说，你怎么连新闻都不知道啊？你这个网上你不看网啊，你不会上网，你不会用电脑是不是？你不会看新闻，你不识字是不是？差不多这样的一种回答，很瞧不起的，很见怪的啊回答。你在耶路撒冷做客，难还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耶稣基督应该噼啪再打他一个耳光啊！耶稣没有说，耶稣基督说什么事呢？耶稣基督不知道什么事吗？耶稣基督就叫他讲，叫用问题带出他们的自己的答案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说孔老夫子啊，是万世师表。你如果来读圣经，特别是读四福音，你看耶稣基督的教导，难怪全世界的人承认耶稣基督。你如果你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不是那个造物者，你去读四福音看，很多读教育的发现耶稣基督的教导法真是跨时代最高明的。 他不常给你标准答案，差不多是他不给你标准答案，他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做 thought provoking， 激发你思想的问题啊。我常常把 the thought provoking 翻成鸡丝啊，人家一想鸡丝变成吃鸡丝面啊。那个 thought provoking question， 这是最会做教导的。如果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会带带查经，在查经班或者在我们团契带查经，最高明的带查经的，不是把这段事情我讲给你听啊，哎，今天这一章圣经我不讲给你听，就生怕你不懂，别人就最会带查经的，是自己读通这段圣经之后来发一个问题，让别人去回答。那万一他一下子的欧军一下子就答对了，那我这个准备了半天不是就没劲儿了吗？啊，那么聪明的，那你怕什么？如果他答对了，表示他懂了，对不对？别人回答的时候，他答对了你的标准答案，你就不用浪费你口舌。所以，一个懂得启发式的，是用一个问题开启，让别人自己去思想，他的思想被挑战，自己想。当他想到答案的时候，那个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你跟他讲，不信我今天下午问你，我今天早上讲什么，你大概20%你还记得，你就算记性很好。你不相信哈，不相信今天下午我们考试。主耶稣不但是以问代答，而且耐心的听。听人真的不容易哈，有些时候我们也教人家怎么带小组查经，跟人家说你要用这个 thought provoking， 用这个激发思想的问题来问，这出这个问题不简单哈，不简单。那当你出这个问题，别人来问，但好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些带查经的人，或者特别是牧师哈啊，周牧师，我不是讲你，我讲我自己哈，那个常常等不及别人的回答，快快的把我这个宝贵最棒的答案告诉你啊。主耶稣呢，问一个问题，就耐心的听，耐心的听，听不容易，要听什么？要听他讲什么话。多少的时候，别人讲话我都还没有听清楚，我就赶快把答案给你，结果你答非所问，你的答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他的问题，而且人讲什么话，还有人没有讲的话。他告诉你一个话，他有抱怨，他有吹牛的时候，他还有一些没有讲的话，他没有讲出来的话，可能是他说出来难为情的，说的他希望你能够说他的，但他不好意思自己讲。还有的呢，很可能他心里的话，心里真正的他的需要，他不没有讲出来，或者甚至于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讲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你听见一个人在里面吹牛的时候，好像很自高自大的，他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卑的人，因为自卑感跟自大狂是双胞胎。我这样讲，你去看看啊，看看你旁边的人，也顺便看看你自己，你常常在吹牛的时候，真正有本事、真正肚子有货的人不大吹牛，因为他自己知道有几斤重。凡是希望别人看把自己吹大了，很可能是一个非常自卑自残的人。一个人常常不满意别人的人，他很可能是缺乏自我的一个健康和自我形象。在一个人在里面抱怨的时候，在里面骂别人的时候，在里面吹自己的时候，他说不定他不没有讲的话，他心里面的话，他是需要你的友谊，他需要你看重他，他需要你听见他心里面在里面滴血滴泪的那种痛苦，他希望你能够听到，甚至于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他需要你的肩膀给他靠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这位复活的主是这样的来开启他们，他也提醒他们，你们信的，你们的信心，你的信的态势，对，你要用信心 而不是凭着你自己的尝试，你就能够进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你来认识他。之后我觉得太有趣了，他就从摩西和众先知的话，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都讲明白了。真可惜，那天我们的姊妹没有摆一个录音机摆在那边哈。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一段，把整个的摩西和众先知他一个最精彩的 expository preaching 啊，这释经讲道，但是没有录音哈，没有记载。哎，你说什么？他说摩西和众先知，请问摩西跟众先知什么意思？很好哈，王宇说到旧约哈，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创出立民生五卷，叫做 Pentateuch， 是摩西五经。那以后有历史书，对不对？有历史书之后有诗歌，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啊，那这个是诗歌或者叫智慧书。之后是大先知书、小先知书，整个的旧约啊，39卷啊，旧约的书。在这犹太人到现在，他们的圣经还是只有旧约。那他们通常叫做摩西，叫做律法，或者叫做摩西所说的话，摩西五经。之后历史还有诗歌，这个他们叫智慧书，就先知书。那有些时候他们把智慧书跟先知书也整个把它哈不啷当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叫律法与先知，或者叫摩西与先知。当他一讲说摩西跟先知所说的话，就是整本的旧约。所以在那天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基督还有格留巴还有你们三个人跟着耶稣你们两个人跟着耶稣走路的时候，耶稣基督用整个的旧约跟你来做解经讲道，好不好？讲啥没记载，我们用我们的思想空间，好不好？摩西是那么大的一个伟大的救赎者 deliverer， 是一个拯救者，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稣基督说，我来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当以后到了士师的时代的时候，他们有那个审判官，这个 judges， 当这个审判官被兴起来的时候，他们整个以色列人就国势增强。当这个审判官的士师过世之后，他们就落在敌人的手下，那他们就一代一代，他就可能从士师的里面，你看见这一个属灵的领导的重要。好，所以在旧约的里面，看见诗歌，看见先知的话语，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多少 messianic prophecy， 就是关于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在耶稣基督生前800多年的先知所写下来的，就说到一面说到他是用铁杖辖管列国的，另外一面讲到他好像一个羊被牵在宰杀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一面是那个弥赛亚的威武面，一面看见他的受苦忧苦面，都把到要来的这位弥赛亚都讲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耶稣基督也讲到路德记，我相信很多人刚开始信主的都非常的非常的喜欢，是一个非常的美丽的一个爱情故事。但是这个是一个悲剧之后的爱情故事，这悲剧的开始是当他们一个父母亲带着三个儿子下到摩亚地，他们都在摩亚地娶了媳妇儿，但是那是一个被神咒诅的地方。以后这个拿俄米这个婆婆的公公过世了，最后这三个儿子也走了，这两个儿子也走了，所以一门三寡，去的时候父亲母亲还有儿子，回来的时候变成一门三寡回来。所以当后来那个嫂嫂也走，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故事。但是在那个悲哀的故事里面，这个愿意跟着婆婆一路回来的这个婆婆就让她去捡麦穗，因为她穷，上海人都穷得大大地，一无所有， 他就捡麦穗，是最穷苦的人，走投无路的人，没有东西吃的人，在那边人家田里面收成完了留下来的麦穗，在那边捡麦穗。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碰到一个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是个大地主。那他就那个婆婆就叫这个路德媳妇就在这个波阿斯的田里面捡麦穗。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后这个波阿斯是他们拿米他们家里的一个亲属，很近的一个亲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刚不是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我们的那个 redemption 或者那个救赎者是 redeemer。 当犹太人一讲到救赎的时候，就想到一个重要的词，叫做至近的亲属。在犹太人的摩西的律法里面，如果我年成不好或者做生意不行，最后我全部都赔光了，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需要一个跟我有亲戚的，他来买赎我，他要拯救我。他们一说要救赎的时候，我欠的债他要替我还，我的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他要来养活我。这个 kinsman 是个亲戚啊， redeemer 是救赎者。当犹太人他们一想到这个救赎者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像波阿斯要来救赎路德他们全家。这个 kinsman redeemer 要有什么条件？他第一个，他要一个 financially able。他要自如果他穷苦的人落为奴隶的人，穷得要命，这我是他的亲戚，我也跟他一样穷，我也没办法，所以他要 financially 有这个经济财力上能够足够。第二个呢，他要这个 legally 啊，他要 right position。他必须是一个很靠近的亲属，他如果八竿打不着的，轮不到你来赎他。他必须是一个 legally position， 还有一个要 emotionally willing， 他是一个感情上他愿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路德记里面的故事，有一个人比波阿斯跟他们家的有更近的关系，他的 legally， 他的法律上，他的关系跟他们家更近。除非这一个亲属他说我不要赎路德跟他的婆婆，因为免得对我后面的财产有，所以我就退让。当这个致敬的亲属退让的时候，波阿斯才变成路德跟他婆婆致敬的亲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个干什么？把整个的摩西跟众先知整个旧约里面所说到的这位救赎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必须是一个无罪的，他必须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他是神，他有降世为人，在人间生活，经过所有的试探跟考验，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是这样的一位有能的，但是很重要一个，他爱你。他不是说好吧，到我田里面去啊，到我家里面来，给他一点丢东西吃。他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位救赎者今天走在你我的旁边，说来介绍你他是谁。继续来了，他为他解经，而且他说基督这样受害而且进入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你以为这个耶稣基督是降世之后要能够恢复以色列国，又有军权，又有能力，又有武器，像现在美国动不动就准备出去炸人家了哈，要这个武力军事最强的这样的国家，他们所盼望是这样，结果死掉了，被钉死。就耶稣基督说，他这样的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正是这位救赎主，这位上帝的救赎计划。你不要以为稀奇，你不要觉得没有希望，正好这个是他的计划，他整个的救恩是这样的完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开启中间让他们认识十字架，十字架 的死是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一条必经之路，让经过十字架，让他当神的子民，让我们今天认识经过死亡进到永生，经过羞辱得到荣耀，经过破碎得到完全，经过降卑得以升高，经过死就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把我们这一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罪恶奴隶的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正是十字架的救恩，世人不明白，这正是神的设计跟安排。不光是如此，让他认识基督耶稣是一个够靠近你的，从整个的律法跟先知，整个的旧约在为他做见证。今天你我旧约加上新约，一同来认识这位耶稣是怎样的一位。所以 knowing cross and knowing Christ， 认识十字架，认识基督，是今天你我无论在怎么样的境地里面所需要学习的。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很喜欢这节经节，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当他们到了28节到32节，还有4节圣经，好，忍耐一下，他们走到屋子里面，耶稣基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就抢留他，让耶稣留下来，就耶稣基督竟然留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要请敢不敢请太阳到你家坐坐吃晚饭，还没到你的房子已经烧掉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是 creator of the sun， 所有的太阳的创造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强留他，耶稣基督住在他们的中间。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当坐席的时候，耶稣基督拿起饼来就掰开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忽然间明亮过来，这才认出他是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为什么他在路上走了几个钟头也不认得，你听了耶稣基督讲道他们还是不认得，请耶稣到家里面来，他们要强留他，一定是觉得他讲的东西太宝贝，强留他。但耶稣基督擘饼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他来。会不会是他们想到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的最后的晚餐，在他们面前掰饼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联想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的岳母现在已经年纪很大了，我这回来看见他，但是我就想到我们老大生的时候，我们老大都30多岁了，我们老大生的时候，妈妈就到从温哥华到 New Jersey 去照顾我的太太美恩跟小 baby。 那我那时候还在研究所念书，那我们就在我们学校就成立一个查经班。那查经班有些时候看到有新的同学或者他们的配偶来了，我们就去欢迎他们，那很高兴去欢迎他们。那个到就有一个姐妹，我们欢迎她，她说你先生今天没有来。她说不，我先生是魔鬼啊，先生是魔鬼。她说先生从来不参加，常常这个欺负她哈。那但是我岳母来了，就来也来参加我们查经班。有一个晚上，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当这很奇妙，这姐妹来了，她这个魔鬼丈夫也来了。她来到我们查经班，她一句话都没有讲，就在那边看我的岳母。到散会的时候，她就跟我岳母说：“张师母，你记不记得我？”我岳母说：“不记得。”他说：“你记不记得在台湾南部有一个警官，当他太太过世的时候，他底下好几个遗孤没有人照顾，你到我家来做我的母亲，来照顾我们这几个孤儿。”这个刚硬的人看见当年这样的一个失去母亲却来做他母亲的人，他就一下子明白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在什么时候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位主。当擘饼的时候不见了，耶稣基督不见了，哎呀，好不容易在我们中间，你永远在我们中间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一个人属灵的开启，看圣经，认识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十字架。肉身的耶稣不见了，但是那位救主却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你现在也在独担重担？你的泪眼已经叫你的妄心已经迷糊，好像不知道人生，不知道我们的家庭，不知道我在地上这段路要怎么走下去。你觉得他不在你身边，你觉得他离开你了，这段圣经让你看见他就在身边，他亲自来找你，他亲自来开启，亲自对你耳语，亲自让你借着圣经来明白他永远不离开你。他是那位复活的救主，他是为你为我死而且复活的主，他永远不会离开你。愿神赐福给你。